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山上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呼，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凭他恼怒的兵器要毁灭这地。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说过，以赛亚书呢应该只有一个作者，那么整卷的书呢是66章，那么刚好分成两段，前面呢是有39章，后面27章。那么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只是一卷，因为他抱着一卷的书打开了以后找到了那段圣经。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不光是一卷书，而且是不分章也是不分节的，所以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相信路加福音的记载，相信圣经的记载，我们就晓得本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是一直到19世纪20世纪才发生的，因为大家觉得好像怎么可能在前面39章有历史有预言，那这个都可以接受，他们没有困难。但是圣经学者他们就认为说到了第二段他们就有困难，那么你到底怎么能通过理性，这个理性怎么会通过会告诉你说居然有一个人在几百年前还没有生出现在地球上，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几百年，结果圣灵就提名来招他，那个人就是古列。所以他们对于第一段39章没有困难，他们认为说后面一定是事后诸葛，一定是事情发生了以后，好像神的眼睛不如我们的眼睛，神和我们的眼睛一样是看不远的，所以他不可能是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他就老早就老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的时候神以赛亚就受圣灵感动，那么神就呼召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大家就觉得那么这个第二个作者呢一定是大概是在被掳的时候，所以自自然然就把整本的以赛亚书呢就聚成两半。那我们说过在第一个世纪没有这个困难，在主的时候没有这个困难，乃是到了19世纪20世纪那人为着要帮神的忙，觉得好像有了进化论，觉得好像有了科学以后，那么现在发现说圣经跟这些东西不是完全调和的很好，所以慢慢的有一些未道的人，有一些他们很自然的，他们觉得如果要保护圣经的话，那一定要把圣经放在一个非常理性的基础上。所以凡是圣经里不合理性的，那一定不是神的话。合乎理性的，代表事实的真理的，才是神的话。所以呢，很自自然然的，你看见说自由神学派的人，他们就有了两个基础，一个呢是圣经，还有一个是理性。就好像在这个罗马教的圈子里面，你就看见说一面圣经做基础，另一面是遗传做基础，那对我们来讲是没有自由的，所以我们只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永远安立在天。许多时候如果我们发现说我们觉得它不理性，不是不理性，是到底我们这个刀够不够钝，够不够利。所以要记得人自从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人的头脑就不像从前那么锐利，他当然就迟钝的很多，所以在很多地方发生问题。问题不是神的话本身没有冲突，但神的话的确是和我们这个人旧人发生冲突。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堕落的头脑如果来读圣经，我们当然发现有许多问题。所以这就是个例子，你明白吗？这就是所谓的新派神学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它是以理性来做基础。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所以现在大家读起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又觉得读以赛亚书最能够测验你的信仰如何。你如果是偏向自由神学的，很自然你的解释，你对于必有童女怀孕甚至那个童女你就打了很大的问号，你很自然的对以赛亚书你不会相信是一个作者，一定相信两个作者。那么然后呢，你相信以后你一定要自成一个体系才行，一定前后要对得起来的。所以慢慢慢慢它就形成一个逻辑的体系，所以这些人就振振有词，可以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你听我讲为什么是两个作者，所以就很多很多理由就出来了。那现在我觉得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要读到以赛亚书，首先我们要问是一个作者呢还是两个作者。那如果根据那个逻辑推下去的话，那果然没有错，后来越是新派越是比较靠近最近的，你慢慢就发现了以赛亚不只是两个作者，而且三个作者甚至四个作者。这个当然的嘛，因为只要你解释不通就跑这个作者出来，你明白了。所以很简单的，我们刚才说过，本来呢是前面二十九章没有问题，对不对？后所以他们相信是以赛亚写的，但是后面呢是那个作者是一定什么呢，一定是在被掳的时候写的。所以这个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写后面27章，那是巴比伦后来不只是以色列不止被掳到巴比伦，而且神是借着古列把他从铁蹄底下拯救出来的。所以这是以赛亚书后面的27章。所以这些对以赛亚来说都是将来，他自己没有经历的。比方说前面的预言和历史以赛亚都经历过，因为西西家的时候就是以赛亚在的时候，所以以赛亚可以说我亲身经历过这些。那么大家比较一下西西家的经历，比较一下西西家的历史和他的预言，还比较一下以赛亚，所以大家对前面39章不会有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作者。但是呢，刚才我不是读到13章，不是读到巴比伦。那如果你拿同样一个原则，那以赛亚怎么知道巴比伦？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前面39章也有两个作者，一个是以赛亚，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呢，他一定知道巴比伦。所以很自然的13章啊，还有当然根据他们来说，他可以告诉第几章到第几章是另外一个作者。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得了，那不只是三个四个五个都可以下去的，因为人只要不相信那是没有话说。所以现在这些自由派的神学者，他们是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他们觉得头脑理性通不过的地方，那就是你看只要那几个地方，那神都启示他自己，他就是神。他所以是神，他当然知道未来，他所以是神，他就可以从起初就是告诉你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他不止和罪人说，我们来辩论，你的罪虽像朱红，主要使他变成雪白。那同样神也像偶像下战帖，那个战帖是什么？就是我是神，我能够从起初就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我筹算，我呼召一个人，按名召他，到时候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大家记得，如果大家真的没有把以赛亚书的精神去掉的话，那些明明是神自己说的话，对不对？而且那些说的话就明明对那些不能相信，好像神能够从东方找那么一个人来，能够按名召他的，神自己老早就说了这些话，要堵住我们的口。所以我们要相信主自己的话能够解释他自己的话。那么好了，讲到13章，我们很自然就看到11章。那么这一段按道理来讲所讲的预言，如果根据 这个圣经学者来看的话，那这个以赛亚那个时候说的预言都是看不远的，而且到了以西家的时候就成就了。比方说他在亚哈斯的时候说预言，以赛亚亚哈斯的说预言，那么亚哈斯的儿子才是西家将来发生的事。到了36 37 38 39你只知道果然是历史没有错，但在那个以前你看见了，就在以赛亚书前面39章里面老早就预告说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赛亚年间所发的预言，他不是预言很久很久的。那么讲到他预言比较久的，那是从24章到66章，那是后面。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赛亚看不远的，以赛亚最多最多最以赛亚看不远的。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说，根据第一章到39章，以赛亚最多就是只能看到西西家，他就和普通人的一样，所以不可能以赛亚看到将来他死了，他甚至将来后来以色列被掳，后来神又兴起这个兴起古列又把他们从铁地下拯救，他们觉得以赛亚不可能看见，神不可能借着以赛亚看得那么远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有第二个作者，只要是不对，只要是后来应验，那一定是历史。那历史什么时候应验呢？那历史当然是在什么时候应验，当然是在刚才我们说过就是被掳的时候，所以自然就产生第二个作者是被掳的时候。好，那是真的这样子吗？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以赛亚前面的39章，难道以赛亚的预言都是近期要应验的吗？难道以赛亚不能看得很远很远以后吗？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就可以了，那就是第十一章第十一节，第十一章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所余剩的。不要忘记这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啊。第一次他伸手把他百姓从巴比伦召回来没有错，但是这是第二次，这不是第一次啊。而且这一次呢，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所以这一次呢，以色列人又分散了，他不是分散到巴比伦，他是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区。他比像列国，你看到吗？不是像巴比伦，像列国要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预言大家记得吗？以色列第二次被掳是被掳到全世界，这是过去2000年以色列的故事。那个时候还没有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公元前800年写的，所以现在知道说到了主后70年，到了135年，你知道主后70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圣殿圣城也被毁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就终于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不能再回来了，所以那就是他们2000年的历史。但是以赛亚说预言怎么说呢？神不是第一次召回他的百姓从巴比伦召回来，这一回呢是从全世界把他召回来。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故事不就是1948年的故事吗？所以1948年从全世界106个国家包括纽西兰在里面，神就把那些犹太人就向列国树立大旗，就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还有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但严格说来，1948年回来，刚刚48、49、50回来的多半是犹大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那在巴比伦以前100年，我们这十个支派就失落了，被掳到亚述去就不见了。所以真正从巴比伦回来的是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巴便雅悯支派。所以从此以后不再叫他们叫以色列人，叫他们叫犹太人。为什么？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支派叫做犹大支派。那最会赚钱的不是以色列人，最会赚钱的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本来是世界最好的农夫，结果现在变成世界最好的商人。他们学会 international banking 是在哪里学的？是在巴比伦学的。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那等到公元前2000年，这犹太人他们终于回到了以色列耶路撒冷，结果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流正人血，愿他流正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牧人一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这2000年就是以色列人的分散的历史，很清楚的。那什么时候主就在召聚他们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大概是1948年的时候，他们就回乡了。而且到1967年，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怀抱。所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神借着古列将军把以色列人带回家。不错，他们现在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了。那是指什么？是指第一次的归回。那第一次的归回到第二次的归回离开多少年呢？刚刚好是2520个圣经年，每一年是360天，这一点都不错的，大家可以算算看。现在我们要问说，今天大家说以赛亚不可能看得那么远，不可能看到以色列第一次归回，是借着谁呢？是借着古列将军。那如果神看不了那么远，如果以赛亚看不了那么远，怎么会看到比古列将军还要晚2520年的事情，只是最近发生的事呢？那请问大家，如果我们说神的眼睛跟我们一样，他不可能预言这个古列将军第一次以色列归回，那如果你要帮助神的话，你要怎么说呢？你要说这个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被掳的时候写，对不对？好了，那现在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归回了，是2500年以后果然归回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是第二次啊，这个是第一段圣经啊。你对这一帮人来说，你要请问你第一段圣经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他们说以赛亚写的，以赛亚写的好。那现在问题，以赛亚眼睛有没有那么厉害？以赛亚的眼睛就是神给托给他的眼睛，因为神默示给他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如果你觉得以色列第一次归回是借着古列，你觉得已经是不可能，你要帮神的忙，说圣经有两个作者，那现在很清楚的，如果刚才这件事是成立的话，那是不是以赛亚是今天写的？有没有可能以赛亚书是今天写的？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许多人太低估我们的神了，觉得你看见吗？你只要讲说在那还没有发生以前，那么这个像说神话一样。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这个预言应验在我们眼中，1948年以色列人从各地召回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一到1948年，他们在 Tel Aviv 就派了这个什么，就派了官员就到了上海，发了5000张的签证，让以色列漂，让所有犹太人在上海漂流的犹太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奇妙的应验？如果一应验了，就表示说诶，这个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看那么远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根据那个同样的逻辑，那么今天以赛亚不只有两个作者，三个作者，四个作者，有的甚至是今天写的。如果我告诉你说以赛亚书是今天写的，以赛亚书是1948年以后写的，你会相信吗？你反而不会相信。所以非常清楚，要让主的话自己来护卫他自己的话。那更奇妙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只是犹大人，还有要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包括第十个支派在里面，第13节，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北国 十个支派是以法莲代表，南国是犹大做代表，所以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在他们被掳以前，你看见以法莲代表北国，犹大代表南国，他们常常有政治，他们常常有误会。现在呢，到了主耶回来以前，你看见他慢慢慢慢就消散了。那么最稀奇的是，最近我们发现说，原来在印度的东北部有一般的人，印度人，他们称他们自己是什么，是马拉西人，所以称他们自己是马拉西之子。那这些人据说呢，最早是沿着丝路就到了中国，然后被追赶，一直被追赶，然后经过了缅甸，最后呢就到了印度。最早他们都是讲华语，都是讲华语的，但是慢慢慢慢现在当然都变成印度人了，对不对？那么他们自称说他们是马拉西之子，那就表示什么，是失落的十个支派里面。如果是的话，那现在问题是谁说的是。那当然呢，今天有专家要去研究，到底根据他们的背景，根据他们的口传，根据他们的遗传，他们是不是，甚至他们可以验 DNA 的啊？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本来在南非啊，都是一些非洲人。那么发现说呢，这些人呢，根据口传，很可能他们是犹太人。当然，很多犹太人不高兴了，怎么可能？犹太人是会是黑人？不可能的。而且呢，所以后来呢，最后他们根据口传说去研究，他们是的确是犹太人。那么这个是在南非有一族叫兰巴族的，所以最后研究的人就把他们的唾液就带回到伦敦，就 DNA 证明的结果，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色列的后裔，而且是亚伦一家的人，这个是他们就完全没有想，完全跌破眼镜的。所以现在呢，根据这些 DNA 啊什么，可以帮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不是马拿西之子，所以他们犹太人就专门派人去研究，当然他们最后证明说这些人果然是马拿西之子。不过有个问题，这些人都是印度人的，如果你接纳一个印度人，你要接纳所有的印度人呢？如果今天你走在以色列街头，到处都是印度人，你觉得这到底印度还是以色列？所以这个以色列当然他们有政治的考量嘛，所以说好了，可以的，我们现在接受你，但你们只能有3000人，要经过再教育才可以。所以果然3000人的马拿西人从印度慢慢的就回到什么，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你会发现有的人他的确是马拿西支派的人，而且是以色列被赶散的人，有照片为证的。那么他们回来怎么办呢？他们没有钱了，所以他们需要坐飞机回来。坐飞机的钱从哪里来呢？所以刚好在美国有一个叫做 Fellowship， 一个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这个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是 of Jews and Christians， 那刚好是有一半基督徒还有一半犹太人，他们有一个 Fellowship， 他们要支援那些凡是认定他们自己是犹太人而且他们不能回去的，要帮助他们。所以呢，这飞机票都是他们出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终于从印度就飞回到了这个特拉维，这就应验了这里说他们要向西飞。他们不止向西飞，而且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这个飞机不是在特拉维降落，特拉维不是非利士人的肩头上吗？所以很稀奇的，这一段圣经就是那么奇妙的应验了。那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的，我们要问，如果今天这些圣经应验在我们眼前，你能够说以赛亚书不止一个作者，两个三个四个圣经都是今天写的吗？怎么可能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了，我们再给大家一个例子，那就是43章呢，就是刚才那一段圣经同样的一件事情。 不过是个衍生就是。四十三章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我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所以这些故事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两千年漂流的故事。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是埃及做你的赎价，是古时和西巴代替。然后下面说第五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所以你看见1948年的时候，有些以色列人是从东方来的。那这里的东方当然指着伊拉克，指着伊朗说的。这个西方呢，当然指着欧洲来说的，对不对？那因为这里没有讲到远东跟远西啊。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你看很多的以色列人从东方来，有很多人从西方来，那更有的人从远东来，那就从中国回来，还有呢从远西来，真的有人从英国从美国就回去了。所以你就发现，当以色列人他们回乡的时候，这个东方跟西方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再读下去，你发现北方跟南方有问题。那现在我们要问，以赛亚怎么知道啊？以赛亚如果说是第二个作者，第二个作者他的确看见古列的故事，他知道他现在是事后诸葛，所以呢他可以说，好，那现在既然43章是在第二段里面，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如果第43章如果第二个作者可以看得远的话，那么神就可以看得更远了，对不对？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一段圣经是到什么时候应验呢？什么时候神召聚他的百姓？那当然从东方，从西方，从北方，南方，一定从世界各地嘛。那不是指巴比伦，不是第一次被掳，第一次归回说的。所以很清楚的，这里是不是第一次归回，不是在这古列将军的号召之下归回的，不是，这跟他没有关系。现在呢，这一次是从世界各地，东方、西方、北方、南方归回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以西的赛亚十一章所说的那个语言。所以现在明白吗？是当时这些自由的神学一定要把它分成两个作者。其实以赛亚老早就看见了，以赛亚看见了，因为神启示给他，神老早就看见了。所以很清楚，这不是多此一举吗？那不止如此，我们再看下去，这个是果然是应验了。第六节，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可见北方不肯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可见南方要把那些人扣住。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当1948年以色列人从各地回来的时候，东方没有问题，西方也没有问题，东方是伊拉克、伊朗，远东就是中国，西方呢是欧洲，远西呢就是美国跟加拿大和包括巴西在里面。好了，这些都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就是根据这段预言有问题在哪？在北方，在南方。好了，你说北方这个很笼统，南方很笼统，神的话一点都不笼统。神的话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所以可见这个北方不是北方，是远方的北方。然后呢，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可见这个南方不是普通的南方，是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因为圣经讲的北方一定讲的叙利亚，讲的南方一定讲的埃及嘛。这里不是埃及，也不是叙利亚。你去看历史，埃及没有做这件事，叙利亚当时也没有做这件事。
可是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不错，将来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1948年回来以后，很清楚，以赛亚在11章已经说了这个预言。到了43章告诉我们说有问题，他回来的时候是可以回来，东方没有问题，西方也没有问题，但是北方有问题，南方有问题。但这个北方不是叙利亚，这个北方也不是埃及，是远方的北方，是地极的南方。好了，现在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才可以，你才知道这个预言是什么时候发生，是不是果然有这件事，还有是不是果然应验了，这个很重要，不是吗？好了，现在我们要让圣经解释圣经。什么叫做南方的南方？什么叫做地极？所以很明显的，有一半人把以色列人扣住在哪？什么地方扣住呢？是在南方，而且是地极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圣经怎么给南方地极下断案呢？也要让神的话解释神的话。所以我们的主不是说吗？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就从以索比亚来的嘛，很清楚的。所以只要到了以索比亚，我们就知道说就到了地极。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耶路撒冷是中心，北边是叙利亚，南边是埃及，东边是伊拉克、伊朗，然后西边呢是今天的欧洲、希腊这个这些地方。好了，那现在如果讲到地极，如果今天太监带着福音带到以索比亚，那不要忘记，换一句话说，福音在那个时候已经被送到那个时候的地极了。这个地极是指着神的所启示的世界到了地极，不是指着真的地极来说的。所以很清楚，现在我们要问神怎么认为它是地极。你只要到了以索比亚，你就到了地极了。好了，非常简单，现在大家回到地图上去，你看见耶路撒冷，这是算它中心好了，然后你就发现以索比亚刚好在你南边，所以你就拿铅笔就量一段的距离，对不对？你就量到了，哦，如果这么远算是地极的话，那当然超过埃及，那这个都算地极。那么可见圣经说地极是这么下定义的。那么好了，如果南方的地极是指着以索比亚，那北方的极处是指着哪里呢？那最好一个办法就是你在地图上你就翻过来嘛，你同样一个距离，你拿一笔铅笔翻过来翻到北边，你肯定会碰到莫斯科。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时候，果然在南方伊索比亚，在北方的苏联，那个时候是苏联，你就知道说在这两个地方他都把神的儿女就扣住了。那么在纽约的犹太人是600，在俄罗斯的犹太人，在苏联的犹太人，当时呢是350万人，他们都扣住了。他们只要说我们要回到家乡，好了，你只要一申请，结果你不是回到家乡，就被你把你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所以你只要说我要回家，你只要说我现在回到耶路撒冷，他是可以的，我成全你，我就把你送到冰天雪地去，那就是西伯利亚。所以你看见吗？神就对北方说交出来，所以一定是不肯交出来，到时候非交出来不可。然后南方呢，一定是不肯，一定是不一定是去拘留他们，不肯放。神对他们说，你不肯，你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不要拘留。所以果然这段应验，这段故事，这段预言应验了。不要忘记，这个不光是在1948年，大概又快过了半个世纪，到1990年代的时候，明白吗？到这个时候有第二波的以色列人回来，要回来， 这一回呢是从北方跟南方，凡是被扣住的他们都不能回来。所以你读历史就这么两个地方。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到底这段圣经怎么预言，神一面对北方说交出来，然后呢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好，现在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如果讲到北方，讲到苏联的犹太人回来的话是什么时候。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当你读历史的话，我想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大概30岁左右，大概就那个时候生的，那就是1898年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这个1989年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到现在大家都不会解释的，就是柏林围墙呢忽然间就倒塌了。柏林围墙本来是分开东德跟西，东柏林跟西柏林，也是象征性的分开东德跟西德，也是象征性的来分成铁幕的阵营跟自由的阵营。所以大家还记得很有名的一句话是 Reagan 说的，他说戈巴契夫他那时候喊话很简单，就是说你请你把墙拉下来。讲了半天没有用的，雷根讲一句话赶不上神说一句话，神说要交出来，那你看戈巴契夫一定要交出来。有一个弟兄是个电视的记者，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他亲眼听见戈巴契夫怎么说呢。戈巴契夫说，你们呢一直说要回去回去，我现在终于成全了你们吧。这是戈巴契夫说的，意思就是说戈巴契夫不肯让他们回去，结果呢最后太烦了，就让你们走吧。那句话不是雷根说的，那句话是神说的，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当然交出来以前柏林围墙一定倒塌了。你没有想到罗马尼亚开了第一枪，这东欧就不一样，莫斯科帝国就瓦解了。所以为着交出来，你看见世界上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们不会解释的。所以你看见吗，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他只好乖乖的把这些犹太就交出来了。非常有意思，就在那一年有100万的苏联的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大概每20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莫斯科就飞到特拉维，他们接飞机接个不停。他们回来以后，不要忘记，他们最好的科学家，他们可以在一起成立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像他们第一流的大学一样。所有回来的音乐家可以组织好几个交响乐团，那都是佼佼者，他们很多都是拿着博士的，他们就回来。他们回来了，工作没有啊，因为很多人有工作，所以很多博士在马路上扫地，他们宁可在以色列街头上扫地，他们不愿意待在莫斯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呢就果然应验了。不，当然这些人回来是一定是坐大飞机回来的，而且你知道所有苏联的犹太人个子都很胖的，因为养尊处优啊，所以身体的这个吨量慢慢就越来越重了，就是因为养尊处优的结果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一架飞机可以说会载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终于回来了。所以那个果然是发生在1990年左右，一年之内就100万的苏联的犹太人从莫斯科回来了。所以很自然的就打乱了那个时候整个的秩序。本来大家都知道在以色列有东方的犹太人，有西方的犹太人，东方的犹太人就指着从伊拉克回去的。那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就发现很多的菜场就跟我们东方的菜场是一样。 所以很清楚的就是比例来讲，好像是东方的犹太人多一点，西方的犹太人就少一点啊。那因为很多的在这个纽约的犹太人，他们宁可钱回去，他们人不一定回去。但这些人呢，他们人要回来，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就是神对哥巴七夫说要交出来，果然呢他们就回来了。那么就在那个同一个时候，在以索比亚有一个左派的政权，这个左派的政权就在他最紊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这个以色列就派了五架的747飞，他租了五架的747飞机，然后呢就到了这个以索比亚去抢救这些所谓的失落支派的人。所以最少有五架的747的飞机把他们从哪里运回来呢？从南方运回来了。而且这个南方呢是地级的，我们在以索比亚是全世界最贫穷最贫穷的国家，他们回来以后不习惯了，你知道吗？他们有一天看电视啊，看电视里面起火，那么那个人呢拿着扫把就把电视就砸烂了，因为他以为真的起火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的的确确要回去，有他们回去的确是不容易的。他们回去的时候那个行动叫做所罗门行动，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然后呢他们把所有的747的座位统统拆掉，为什么呢？因为以索比亚人很瘦，他不吃他难得吃什么的，所以个个都是很瘦，所以每个人都像沙丁鱼一样。所以现在呢，过去如果从苏联回来的话，每一个这个苏联回来犹太一个人要做一个很大的位置，他这个不需要，这个只要把变成大头舱，根本像沙丁鱼一样。所以不要忘记，就这样子就抢救了一批人，从以索比亚就真的就回到耶路撒冷。有几个孩子就生在那天晚上。所以等到拉比去迎接他们的弟兄，他们看见他们黑人的弟兄回来，他们知道弥赛亚很快就回来，他们就落下眼泪来。所以大家去看，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有的当兵的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些人应该都是从以索比亚回来的。那么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这个以索比亚的这个男丁啊都长得非常英俊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哎，我不是非洲人，我是以索比亚人。所以你看，只要回到以色列，你看那些男丁，那些皮肤深一点颜色的，你就知道说他们一定是从以索比亚回来。那他们为什么在所罗门行动呢？那么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他们的后裔呢是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后裔，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他们属于但支派的，他们回来。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他们是典型的犹太人，为什么？他们有圣经，他们没有遗传，他们没有对圣经的解释。在我们主那个时候不是，我们的主那个时候，你看见吗？不只有摩西五经，而且有多摩西五经的解释，那就是他们的遗传。所以这些犹太人是很单纯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遗传，他们只知道旧约的圣经。所以要记得，就在那一年你看见说有一个行动，所以那个行动呢，你看见说我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女从地级领回。那这件事情果然应验在1990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1990年比以色列人第二次归回，就是2520年以后，还要多了几乎半个世纪。以赛亚怎么知道？神怎么会知道？所以如果你用理性来解释圣经的话，那你解释的这一段，你是不是要把这一段丢掉？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所以如果当人有拣选择性的认为说这一段话是圣经，这一话不是， 谁是最后的审判官？你的理性是最后的审判官，还是自己是他话语最后的审判官？所以不要忘记，不是神的话有冲突，是神的话和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有冲突。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信耶稣以后，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我们的心意就变化而更新。只有一个更新的心思才能够读明白神自己的话。所以这次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如果根据刚才的逻辑，根据当时的逻辑，有两个作者的逻辑，那么这个作那就证明说以赛亚应该有三个作者、四个作者，而且写以赛亚的时间越来越晚，不光是我被掳的时候，甚至是今天，那这不是很荒唐吗？这不是结论很奇怪吗？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神要废掉智慧人的聪明，人以为聪明，但是呢，慢慢的他知道，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他是知道他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如果有人告诉你我知道几个知道，他一定不是最伟大的人。所以渊博的学识叫人亲近神，浅薄的学识反而叫人远离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话神亲自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啊，你们为什么就不能顺服神的话呢？为什么不能顺服神所说的预告的话呢？你一直想用人一直想用理性来解决问题，你发现说理性是有问题的。所以有的人说，哦，所有不合乎自然定律的就是神迹，凡是违反自然定律就是神迹。所以他已经把神迹下定义下的一个地步是违反神自然定律的。但是我要问这位朋友，请你告诉我，你知道有几个自然的定律？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全世界，今天你说那句话，你能不能用同样一个麦克风告诉全世界说，你已经知道所有神创造自然的定律？没有一个科学家敢讲这句话。如果你不敢讲这句话，你怎么敢下断案呢？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够回到圣经，让圣经来解释圣经，告诉我们说，到底以赛亚书一个作者呢，还是两个作者？我想非常清楚的，不要告诉我说这位圣经学者怎么说，不要告诉我那一位人还有学问他怎么说，你要问说到底神自己是怎么说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然后第四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这个他是谁？就是耶稣，就指着他说这话。所以在以赛亚书这里上下文有两段的话是以赛亚说的，记住吧。所以呢，当你读到38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以赛亚书53章，这是后面这一部分。后面这一部分你知道圣灵怎么说呢？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所以后面这一部分是以赛亚说的。然后呢，还有他们所以不信，因为以赛亚又说。所以意思就是说，说以赛亚53章的人他又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是哪里？是第40节，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大家去读读看，这刚好是以赛亚第六章。 以赛亚第六章是前面一部分，39章的部分。这个以赛亚53章呢是后面这一部分。但是前面说以先知以赛亚的话，后面说以赛亚又说，所以很清楚的，写以赛亚六章的是以赛亚，写53章的也是以赛亚。这是谁说的？神的话说的。所以很清楚，如果你能达到以赛亚，你就能达到约翰福音，你就能达到真伪的圣经。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相信圣经，有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但是我要问你是相信圣经里含有神的话呢，还是圣经都是神的话？所以明白吗？今天以赛亚能不能站立得住，是不是一个作者，乃是和整本新约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到一个地步你说我不相信圣经，那是另外一件事。你如果告诉我你不相信新约，那是另外一件事，对不对？那你就告诉我说你不相信就好了嘛，你不要告诉我你又相信。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只要主的话就能叫我们得着安息。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你怎么解释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思想呢？对不对？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你怎么解释整本的以赛亚书？所以很清楚的，以赛亚书不是在第六章看见神的荣耀吗？然后他说我不洁净了，我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不洁净的人当中。然后呢，你看见撒拉弗呢就拿了火炭，那个火炭是从祭坛那里，就指着十字架，那么然后呢就洁净了他的嘴唇。所以以赛亚嘴唇一被洁净以后，下面就一句话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现在被洁净的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所以从此以后以赛亚的使命是什么呢？他要出去要告诉别人，虽然别人不相信，虽然呢他们瞎了眼硬了心，他们不相信，但是神还是要把以赛亚去，你还是要去。所以以赛亚就从第一章就讲到了66章。弟兄姊妹，稀不稀奇？到了19世纪20世纪，果然有一些人，他们硬了心，他们瞎了眼，本来是一卷的变成两卷，一个作者的变成两个作者。以西赛亚寻道是一件事，但是怎么让以西赛亚的书也变成也像句子一样从中间锯成两半呢？所以请大家记得很清楚的，明白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眼睛就不会瞎了。如果你就干着看见神就是神，他偶像就是不同，他能够把起初是老早告诉我们，他还在还没有这个古列还没有出生以前几百年，神就已经提名召他了，这是他的荣耀。但是呢，他的百姓，他所要传达的百姓，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所以主说这句话，弟兄姊妹就很清楚，就对所有读以赛亚书的人挑战，我们有没有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神的荣耀？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一卷书对我们来说是封闭的书。所以如果你想到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你已经把它切成两半了，弟兄姊妹，你不会明白神的话的，你看也没有看见神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你要解释以赛亚书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是在约翰福音那里。他怎么说呢？主耶稣隐藏起来，但是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稀不稀奇？他是指耶稣的荣耀，怎么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明明是神的荣耀？明明是那一年刚好是乌西亚驾崩的那一年， 结果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明明是神的荣耀，为什么这里说他的荣耀？因为他就是神，是非常清楚的。是因着这个缘故，为着基督的荣耀，现在以赛亚话有话要说。他说前面的话分成39段，后面的话分成27段，好像一个小型的，今天来看好像小型的整本圣经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是不是小型的圣经？你就看见说他有没有把圣经主要的信息告诉我们，明白吗？现在很稀奇，他讲到他说这话，这话是两段话，是前面一段话后面一段话，所以讲的荣耀的时候是前面一段话是荣耀，后面的话也是荣耀。所以记不记得，当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52章、53章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好不好看看53章。那讲到53章以前呢，第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那这句话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主听见有希腊人要来见他，他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稀不稀奇？上十字架怎么叫得荣耀？然后他自己怎么说？他人子若被举起来，就叫万人来归向。那个举起来和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到我们的神将他右手高举是同样的字。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十字架是羞辱，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是荣耀。我们看见了神的荣，我们看见了他的荣光，就是神独真子的荣光。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如果看见神儿子的荣耀，你有没有看见人子的荣耀？他为我们愿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人子的荣耀什么时候你看见？乃是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以讲到前面一段讲的荣耀，当然第六章很明显他看见神的荣耀，但是讲到荣耀也告诉我们是53章。所以十字架在那里说，我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因为以赛亚就是告诉我们基督的荣耀。所以你看见说到了第六章，有瞎眼的人，有心里刚硬的人。那么到了第二段，你看见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同样的是不信的。但虽然不信的听众，虽然是不信的对象，但这就是以赛亚他要传递信息的，他的对象就这样的对象。所以他的信息变不变呢？不变。他讲到基督的荣耀，好了，基督的荣耀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你明白，但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当我们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他被高举上升的时候。因为十字架总是神的智慧和能力，所以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所以非常清楚，你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你是在约翰福音里找到一把钥匙，结果你就把整本以赛亚书把它解开了。是两段没有错，前面是一段，后面是一段，但是都是一个人写，都是一个启示。为什么一个启示？因为以赛亚要出去告诉人基督的荣耀，所以给我们看见前面讲到基督的荣耀，后面也是讲到基督的荣耀。所以很自然的，这是分成两个段的。那么讲到基督的荣耀，你怎么来形容基督的荣耀呢？照样的，你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17章第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 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然后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是基督的荣耀，没有错，但是是固有的荣耀，是在创世以前，当他与父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很清楚，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基督荣耀是神儿子的荣耀，这是没有问题的，清楚，是固有的荣耀，他本来就有的。但是下面我们再读一节圣经，第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所以一个荣耀是他本来就有的，一个荣耀是神赐给他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上下文的话，那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主道道底底是神，也道道底是人，他借着玛利亚的身体，他在船头睡着了，他是人，他起来斥责风和海，他是神。当他挂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他做了人类的救主。如果他不道成肉身，他没有可能做我们的救主，他因为神是不死，而且他取代我们的位置。所以明白吗？这里有两个荣耀，一个是固有的荣耀，他本来就有的，还有一个呢是他得着的荣耀，神赐给他荣耀。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查理王子是在英国皇宫长大的，他一生下来就是王子，他的荣耀就是王子的荣耀。他和他的母亲一出去，他的母亲有多少荣耀，他就有多少的荣耀，明白吗？这是他固有的荣耀。但是我们都知道，说英国王子有一个习惯，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学校里面，一定要从二等兵做起。所以呢，现在假定一个王子，他从二等兵开始做起，然后呢，少尉，再升上去呢，少校，再升上去呢，少将，最后做了总司令。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他得着荣耀的话，不要忘记他是慢慢爬上去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荣耀不是王子的荣耀，那个时候他的母亲要把一个荣耀赐给他，明白吗？他王子，你没有，你做什么都不做，他就已经得到荣耀了。但这个不是，你这个慢慢爬到总司令了，好了，这个荣耀叫做上升的荣耀，因为他卑微他自己，他本来是王子，他不做王子的，现在从二等兵做起。所以呢，你看见他的母亲就慢慢把他升高，再升高，再升高，升到最高的位置。这就是主耶稣的故事。他本来与神同等，他不以为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有固有的荣耀。但是为着我们的缘故，取了奴仆的样式，最后呢，死在十字架上。结果呢，神就升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名。到了十字架是到了最低的，他心甘情愿为了你和我的缘故到了最低的位置，结果呢，从十字架那里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当他神要将他升为至高的第一步是什么？就把他从人间就提起来，悬在天地之间。所以被挂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这是他上升得荣耀的第一步。然后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为我们坐在宝座上，弟兄姊妹，神把他用右手将他高举，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这是人子的荣耀，十字架的荣耀。为什么上十字架？神主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很清楚的，现在他为我们成为人子，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经过十字架。你怎么知道？ 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每一个罪人都应该说的话。你要说，我要说，史大林要说，你看见吗？希特勒应该说这个话。但是我们的主站在我里，如果神的儿子，他不会做救主的。他就是因为他是死，他要死，他必须是人子，他穿上了人的样子，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甚至于神都掩面不看他。但是感谢主，最后他完成了救恩。所以这个荣耀叫做什么荣耀？叫做人子的荣耀，上升的荣耀。如果是神的固有，神儿子的荣耀，他本来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他谈不到升上去嘛。所以升上去表示什么？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亲自降卑成为人，而且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是最卑微最卑微了。感谢主。然后我们的主好像在十字架上是匠人所弃的石头，结果呢，神就叫他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犹太人一直有个遗传呢，说是当时呢，这个圣殿呢要盖以前，当然犹太的匠人就聚在一起，他们要盖怎么样盖圣，他们就发现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摆在哪里都不对，所以后来他们说这个没有用啊，我们干脆把它丢弃了吧，所以就把那个石头就从摩利亚山就推到希伦西部去，那是最低最低的地方。结果等到圣殿要盖起来完以前呢，他们就发现了，不管怎么样，这个圣殿就缺少那么一块。忽然他们想起，哦，我们原来是忘记了，我们原来是丢弃了一块石头。所以呢，他们就把人就到希伦西谷去，又把那个石头又搬上来了。所以记不记得那个是月亮的晚上，我们的主和门徒们从最后的晚餐出来以后，他根据规矩应该是从诗篇113篇一直唱到118篇。所以快到科西玛尼园，他大概唱了138篇，刚好在月亮的光底下，刚好是在希伦西谷。我们的主唱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就唱到匠人所弃的石头，神已经使他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果然没有错，弟兄姊妹，他上升了，在他来讲，他是到了十字架是最低最低的。后来呢，我们知道三天三夜他在地里，后来他从死里复活的。但是感谢主，第三天神就从死亡的幽谷里面，就好像从希伦西谷一样，神让他上升再上升，这就是死而复活。所以匠人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看见如果讲的基督的荣耀，一个是神子的荣耀，固有的荣耀，一个是人子的荣耀，就是十字架的荣耀。所以现在明白吗？当你读以赛亚第六章，神的荣耀当然是儿子原来的荣耀，没有错。当他被举起来，他我的仆人行事有智慧，他被高举上升。为什么高举？为什么上升？他曾经为我们降为最卑。所以那个荣耀是什么？是人子的荣耀。现在明白吗？当我们读整本的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因为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就说这些话，他就把这些话放在以赛亚书里面。然后神说，我能差遣谁呢？谁可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他去了，他知道他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对象，他知道他对象是瞎眼的，是异心的，他知道这对象是不肯相信的，神的宝贝好像短缩一样，在两个地方他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人如果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当然人有另外一番的解释，人要帮神的忙，结果越帮越忙。实在说来，他们把我们的神一直降低降低到偶像的地位。偶像是看不见，偶像是听不见的，神好像也是看不远也是听不远的，没有这件事。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如果你要看前面39章是讲到固有的荣耀，后面给我们看是人子的荣耀，是十字架的荣耀，很清楚的，这两个思想就支配了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那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人的感觉里面好像这两段是不能调和，你必须两本书才可以，很清楚。因为前面讲的是神的荣耀，当然讲到圣哉圣哉圣哉，当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你一定会像以赛亚说，我是不洁净的人又住在，我的口不洁净又住在不洁净的人中间。在古时候只有长大麻风的人才说我不洁净，你我永远不知道我们是罪人，除非你看见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们主来到地上到处都是瞎眼，到处都是缺德，他太完全了，明白。我还记得从前我在这纽约读书的时候，因为读书一定要经过这个一个公园叫做 Washington Park， 就是华盛顿公园。那公园里面的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嬉皮住在那里。所以那个时候有个笑话，就是说两个人呢同样穿高跟鞋，那到底哪个是男的是女的，你说从后面看的话。后来才知道说那个长头发的一定是男的，短头发的是女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大家想想看，大家想想看，那个时候呢，因为你工作很忙啊，要拿学位啊，所以一定没有时间理发嘛。但你不觉得头发很长？为什么？因为你从那个公园一经过，你觉得别人头发都比你长，你不会有感觉的。所以等到我们到聚会里来祷告的时候，刚好啊，有个弟兄他是个绅士，他的皮鞋一定擦得发亮发亮。那我祷告，我们在一起祷告，我有时候不小心张开眼睛一看呢，我的鞋跟他的鞋摆在一起，他是发亮发亮的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我们看见那么多瞎眼的，那么多瘸腿的，哎呦，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从他们中间经过，他是个完全人。所有的人在完全人面前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不是瞎眼的，就是瘸腿的，清楚的，这是神的荣耀。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因为神的荣耀好像定我们的罪，不是吗？神的荣耀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瞎眼的，告诉我们是瘸腿的。但是感谢主，他就是做我们这些人的朋友，然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瞎眼的不再瞎眼，叫我们缺憾的不再缺憾，叫我们短少的不再短少，这就是福音。所以如果光有神的荣耀，光有前面39章越照越亮，我们这个人越枯萎，我们越觉得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不是好东西，对不对？这个字是不是很文雅的字，但是很达意，我们不是好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知道自己不是好东西？什么时候在圣哉圣哉圣哉，在神的荣耀的光照底下，你一看就知道。当然了，你和嬉皮一比你还好得很，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说不错啊，我还凭良心做事啊，当然没有错，因为你跟有的人一比，当然也还是不错的。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神的荣耀是经不起照，一照我们这个非倒不可，这是前面39章。但是后面十字架的荣耀是要拯救我们，神就是光，你非下不可。但是彩虹的光是反射的光，你可以看，你眼睛不会受伤，这就是人子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明白人子的荣耀，你看后面。所以第40章就说神要安慰安慰我们，我们安慰从哪里来的？如果看见我们是罪人，这是安慰吗？这不是安慰。如果我们看见啊，我们的罪人有救了，这才是安慰，对不对？今天医生可以说你有癌症，这像判死刑一样。但如果医生告诉你说，在所有癌症里面，这是最简单的、最容易、最好的、最容易治好的，这是安慰。所以为什么40章讲安慰？为什么讲神的安慰？ 那就证明说你读完了39章你不会有安慰的。在神的荣耀底下，弟兄姊妹，我们只有枯萎，我们只有惭愧，我们只觉得一定是无悔。就像什么呢？就像以赛亚一样，我的口不洁净，我像长大麻风的一样，这是我们。但是感谢主，神的荣耀是为着叫我们看见人子的荣耀。有一天你看见吗？等到你读到后面27章，等到你读到53章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十字架的荣耀乃是人子被高举的荣耀。所以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一个人到刑场以前一定说完了完了，没有人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没有。但是我们的主是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说成了，他没有说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前面给我们看神的荣耀，后面给我们看见人子的荣耀。前面就很像旧约一样，如果我们读旧约，总的信息是什么？总的信息，神是公义的神。神为什么是公义的神？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圣洁神的背后证明说神是荣耀的神，明白？神绝对不降低他的标准。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读到新约，你看见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修直我的路，那不止这样，而且呢给我们看见，你读到最后，你读到以赛亚说最后，你就读到新耶路撒冷，读到新天新地，这个很像新约，不是吗？那新约给我们看见什么？新约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因为十字架乃是代表神的慈爱。那弟兄姊妹，神的公义跟着神的慈爱可以调和吗？当然不能调和。神的公义要审判我们，但神的爱我们不要受审判。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两样东西能调和？所以难怪有许多人读圣经说前面39章跟后面27章不一样啊，因为前面好像神是很严厉的神，后面神是很温柔的神。他们忘记了以赛亚在年轻的时候正义感很重，他当然发表神的公义，他慢慢说我和神所给我的儿女，他做了父亲，他慢慢就知道什么叫做慈爱，什么叫做安慰。所以如果是以赛亚的话，他当然前面一段可以代表发表神的公义，后面当然可以发表神的慈爱，怎么会说他是两个人呢？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什么叫基督的荣耀，我们就解开了。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两段圣经被误会，为什么许多人认为说是两个作者。好了，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你的话是很难解释的，但是我们看见你爱我们，你用你自己的话来解释你的话，所以当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我们在这里为着这些要感谢你，下午求你再把我们带回来。主要为着你的话，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